弟兄姊妹平安，第一次在大家当中跟大家见面，好开心。咁咧，我讲到咧就有个惯例嘅，咁就唔想大家都翻到嚟坐喺度定定咁样咧，好似好陌生咁样，系嘛？咁我都想用一个问题帮大家热一热身，亦都希望大家翻到嚟嘅时候咧，可以同你隔篱左右嗰个打下招呼，认识一下，亲切啲，好唔好啊？唔使咁紧张吓。咁咧，我想问大家个问题：今日咩聚会？呢个崇拜聚会咩主题话？神学主日啊，真系非常之好。咁咧，我又想大家同你隔篱左右嗰个讲一个问题，好唔好啊？读神学做咩嘅咧？有咩用嘅咧？读神学做咩嘅咧？嗱，如果你好快咁答咗，又有时间静嘅话咧，我又想你讲多个问题。咁点解你读神学，或者你唔读神学嘅咧？系嘛？如果冇时间静就冇办法啦。咁不过如果有时间静嘅时候咧，你可以讲埋呢样嘢，好唔好啊？嗱，同你隔篱嗰个。打个招呼吓 ，say 个 hi 先吓，咁然后同佢倾下呢个问题，究竟读神学有咩用嘅咧吓？通常都好静噶，即系你唔系好惯系嘛？我喺教会次次都系咁样。问下你隔篱嗰个啊，即系点解你即系知唔知读神学做咩嘅？今日神学主日，即系如果你唔知嘅话咧，可能。是不是错了应该回早堂呢样读神学做什么的弟兄姊妹其实呢你觉得难答呢不出奇的因为真的一点都不易答我25年前入神学院四分一个世纪了到今时今日我都还要问自己究竟读了神学那又怎么样呢究竟读了神学我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多了呢究竟读了神学是不是能够令到我的侍奉真的更加合上帝的心意呢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读一段经文在旧约的哈该书在和修本的1427页大家可以打开来一下。这段经文呢在旧约我们叫做一个被掳归回的时间呢上帝藉住佢嘅先知哈该有啲嘅说话同佢嘅百姓讲下。咁我先读经文。大流士王第二年嘅六月初一耶和华嘅话藉哈该先知向撒拉铁嘅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我请大家读第七至十一节，好唔好啊？预备起。好，唔该。继续第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就是哈该先知奉耶和华他们上帝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发 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上帝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段经文里面，我们有少少的事要跟大家交代，就是我们知道哈该先知在波斯的年代，在以色列人回了自己的土地之后，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要适应回来之后的生活。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城，有一个没有圣殿的地方，他们要重新去建立他们在那里的敬拜，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初初回到去的时候，他们的差他们回去的古列王给一个机会，甚至是给一个命令，他们重新去建造圣殿，重新去建造圣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遇到很多的拦阻，他们有很多的格利伦社不喜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去拦阻他们，去告发他们，以致这个工程一度停工，停到去哈该的时候都已经停了成十五、十六年的时间了。大家都觉得都是未是时候，我们回到来阵脚都未企稳，我们就要这样去做 的话呢，我们会树敌的，是吧？我们的生活问题都未解决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搞乱了个先后次序呢？是不是应该顾好我们的生活才再 来去处理这些属灵敬拜宗教的事呢？哈该在这里去奉耶和华的名跟我们讲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等了十五、十六年都还是要继续等的时候，可能这个等的习惯已经成立了，又或者他们已经感觉到要自己的生活优先是更加重要过关心上帝圣殿的事。在这里哈该奉命去提他们，是啊，以往真的有很多不好的经验，有很多的敌人，以致大家都很害怕，是吧？其实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发展之中，我们都遇到很多这些的很敏感的问题，是吧？我们在要扩堂的时候，我们要增聘人手的时候，我们要装修，我们要推展不同的事工，我们要分灵不分灵，都可以成为很多争论的焦点，甚至本来要发展教会的一些的初衷都会变成了分裂教会的一些的行动。我们都的确有很多的包袱，我们要去想很多的事工，我们要想很多东西去推展为到天国要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很多的阴影，得不得的呢？会不会又踩多次地雷的呢？另外他们不是很想在这个时候，觉得未是时候帮上帝建圣殿的原因，都同样跟他们的经济个人的生活有关。回到圣地名字就很好听，被掳归回，成为自己国家领土里面的国民，是吧？虽然都还是在一个殖民地之下来到上人统治，但起码回到自己的地方，是吧？不过我们如果从其他的先知书和历史书，我们就了解到回去的人一点都不好受。其实他们去回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未必是在这个地方出世，更加不要说在这个地方成长，一切的东西都是由头来过。有很多的陌生的人来对他们不友善，觉得他们回来争资源，是吧？很多的人都不是自己民族的人，跟你 很针锋相对。有很多事如果你不自己去努力，不自己去拼搏，不自己去争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你不要奢望有什么社会福利，不要有什么完善制度，不要有什么退休等等的制度，医疗制度来帮你度过很多的难处，什么都要靠自己。在这里他们觉得如果不为自己去争取的时候很难，好像我们今天在香港，我们要弟兄姊妹来去努力的去侍奉，去好好的教会来付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样很明白弟兄姊妹都面对很多的难题，是吧？香港出名是全世界工时最长的地方，工作量又大，压力又大，你要争业绩，你要去增值，你常常都面对职场里面人手不足的问题，面对很多投诉的文化，你的工作又不稳定，全部都是一年两年的合约，是吧？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令到你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搞定自己的生活先。更加不要说在香港，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薪金追不上我们的生活指数，摩天的不是大厦，是那些大厦的楼价， 我们发觉现在我们储到百几二百万只是可以买到个车位的时候，我们都发觉真的很艰难，是吧？而出外吃东西，即是对外用膳的消费又越来越高，那你说不吃就在家煮咯。但你会发觉很多双职的家庭根本就没有精神能力回到家再煮餐饭，所以有很多的人都会为了这些事很辛苦很头痛，不知道可以怎样做，就跟当时哈该他们的群众所面对的情况一样。在这里应该怎样去处理，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更加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哈该那些群众可能面对一个人生优先次序摆位的问题，他们觉得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是我们的经济，是我们那个 physical 物质的环境条件，我们要搞定了先，灵性这些东西退后一步先讲都不迟，是吧？没饭吃什么都没得讲。但是上帝他是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是吧？因为他们摆错了优先次序的缘故，上帝就告诉你，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再拼搏，你再努力，你再付出得多，但是你的收获都不是你预期之中那么理想的呢？有很多的折扣，有很多的不顺遂，有很多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的问题。上帝很坦白说，即做得出不怕刑是我做的，是吧？你收回家份粮我帮你吹走一半，这样哇，你真的见到，即听到上帝这样说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即滴晒汗，这样是吧？哇，上帝你自己居然这样，你不是赐福给我的吗？在这里上帝要调教百姓他们的优先次序，他们的价值观念摆错位的时候，生活有很多东西你会发觉很不妥当。你会发觉如果不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理顺了的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东西会很不顺遂。在这里我们说，如果要理顺回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甚至是教会的优先次序，我们需要落的反省功夫都不少。在过往的一个整个世代里面，我们发觉香港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堂会本位、宗派本位的地方，是吧？先做好自己的堂会，先扩大自己的宗派，做好传福音、直堂、差传报道，甚至是海外宣教等等这些事工。整个世代下来，我们就发觉这些都是我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地方。甚至我们的上一代有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在环境所逼，在西方的风气影响之下，有很重的基要主义的色彩，将在这个社会上和社会分离隔绝撤离这种 的做法等同了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将救人灵魂上天堂为先，而不记得了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对我们这个世间要实行公义的要求，他们忘记了，亦都将扩展天国就等同了堂会的发展，社会民生这些是世俗事务，而不是教会的正业。我们的资源应该投放在搞布道会，搞得越大越好，这些都没错。人的直觉会告诉人应该做这些事情，这些不是圣经的启示吗？这些不是当时的神学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吗？但是当我们都觉得很理所当然的时候，有些声音就总是会告诉你，真是这样？上帝透过哈该叫当时的人去反省，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不再是十五六年前的状态。那时候你们面对敌对的时候，很可能真的开不到工，见不到圣殿。但今时今日呢，你们还是觉得时候未到，其实时代已经变了。正如当年他们未亡国的时候，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二章责备他那个时代的人，说他们还是留在 很古老的想象里面，在很古老的传统里面。那个传统说什么？上帝将我们由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入到一个什么地方啊？流奶与蜜之地，是吧？既然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很简单啫，享受人生咯，是吧？上帝 带你入来叹，你都不叹，是吧？没理由的。于是他们一心想着上帝拣选了他们，拣选了圣城，拣选了圣殿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怕，就在那里去好好的享受。谁不知上帝透过耶利米对他们说的都是同一番说话。 时代变咗啦。你嘅地方仍然牛奶与蜜，但你所处嘅时代唔再系当年出埃及嘅时代，而系去到一个帝国兴起嘅时代，先系亚述，然后有巴比伦，再有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个接一个嘅帝国兴起嘅时候，意味住乜嘢？意味住你所在嘅地方唔单止牛奶与蜜。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圣经嘅地图嘅时候，你就会见到以色列位处欧亚非三洲嘅中间，系嘛？而当时我头先所讲嘅唔同嘅帝国，佢哋嘅版图都系大到横跨呢三个洲。即是说当一个君主、一个帝国的君王，他要去东征西讨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你家门口，一定会踩平你的屋，是吧？才能够达到他征服的目的。牛奶与蜜之地仍然牛奶与蜜，但亦都成为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说得难听一点，成为了一个三杀位。以色列人如果不来去醒觉，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年代，继续用这种旧的意识来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认识一个的神学院的老师，他跟你分享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感叹，在去年筹备这个福音盛会的时候，他说见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在筹委的里面，在参与教会的人里面，差不多见不到四十岁以下的人。去到聚会本身，除了学生场有年轻人之外，因为学生场是学校一定要去的，所以没得选，那些场就一定爆的，是吧？也都有年轻人，但除了那些的场数之外，其他的场数四十岁以下的，他说恐怕不够1%。你可以见到我们往日所奉为金科玉律的搞大型报道会这些样的推动福音的方法，如果今时今日是不是真的时代变了呢？是不是真的还是很行得通呢？是不是真的还是好像某些人所说很成功呢？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再想一下，如果教会再不觉醒的时候，真的好像有些神学家所说，基督教他们灭亡真的只有一代之遥。经文叫我们反省的时候，是叫我们从启示去观照我们现在的现实，去再一次想回发现个问题，而且要解决它。世界变得很快，快到一个程度，其实不单止教会，很多国家都措手不及，是吧？例如这个世代交替，如果婴儿潮的人一起去退休的时候，你会发觉美国、英国这些就算这么先进的国家、这么文明的国家，他们一样面对很大的问题，经济的危机，是吧？哪有那么多钱养那么多的长者呢？这个成为了他们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但这些国家 的好处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学术的研究、政策的研究，希望帮助他们追回这个时间，弥补这些不足，以致他们可以在仍然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里面解决他们新发现的问题。基督宗教呢？我们有太多的支派，我们有不同的规模，很参差。我们要去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要去察觉这些问题，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单单靠宗派和堂会的实力和架构，实在是难乎其难，基本上差不多是没可能的。在这里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追得到这些问题？我们发觉不单只是一个架构的问题，不单只是一个规模的问题，不单只是一个不能够合一的问题，我们有的运用资源的哲学啊等等都是很难应付这些。所以神学院机构差不多成为了唯一帮助我们去反省、思考、探测到这些问题的一些机构。但是我认识的机构同工、神学院的同工都给到我一个很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叫消极的一个想法。有个机构很主力地做教会里面的调查研究，即是隔几年就出一个全港的调研的报告。这个同工跟我说，他说你叫我做调查研究没问题，我很乐意，也都会很尽力地做，但是千祈不要叫我做跟进。没有教会睬你的，没有反应的，你搞完之后不参与的， 唔係一次兩次啊，搞咗咁多年都係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叫我搞呢樣嘢。教會冇反應，唔配合，冇俾到呢啲機構神學院有咩回饋回應，做唔到一啲好量化嘅研究，唔知道實際嘅處境去邊度，自己究竟有幾離地或者有幾到地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回應問題？可以點樣回應處境？教會必須要推動，要配合研究，亦都要按住研究嘅結果嚟做決策嘅時候，我哋先至有出路嘅，係嘛？你都要話俾神學院聽，我哋需要呢啲嘅人才，我哋需要呢啲嘅議題嘅神學嘅資料資訊嚟到做幫你做反省。你唔話俾佢知，就各有各做，各有各嚟到去即係各自努力，但係佢係唔能夠發揮到互補嘅功效。如果用一個比喻講，神學院即係好不幸地有啲似教會嘅大佬，有啲似啫嚇，唔係真係嚇。佢好似成為咗教會一個反省嘅地方，一個反省嘅機制。但係又好奇怪，神學院真係五花八門喎，係嘛？有一啲反對學術嘅人搞神學院，即係呢個係我諗極都唔明嘅嚇。咁你話有呢啲咁神學院嘅咩？有，我都喺嗰啲宗派長大嘅嚇。反對神學點解又要搞神學院咧？係咪？嗱，你唔好問我，我真係唔知道。但係事實就係咁樣樣啦。我哋唔好講嗰啲，我哋講一般嘅神學院，為咗有限嘅資源分配，為咗所謂學術同埋靈性嘅平衡，一路糾結不休嚇。為咗課程點樣去更新，為咗點樣減少啲脫節嘅情況，畢業生處理唔到實際嘅侍奉，接班人訓練不足，尤其是嗰啲堂主任嘅情況。越来越紧绝的时候，分工太细，大家可以做不同的部门，但你叫他打理晒一间教会的时候，似乎就来得捉襟见肘。很多这些这样的情况，你会发觉很难，很难去处理。报读的人数会少了，教师在未来十年的退休潮亦都去到一个高峰期，真正重要的研究做不到。真正重要的研究其实很多的，我自己做圣经研究的。咁做圣经研究呢，其实即係有几样嘢就最难。我初初去揀神学选修科嘅时候，我諗下如果真係要读上去嘅时候读咩呢？咁其实圣经研究係最令人却步，因为你要过语文嗰关，你要熟悉起码两种嘅圣经语文嘅时候，真係好唔容易。呢、这个唔係淨係我嘅估计，唔係我嘅推测，或者唔係淨係我个人嘅问题。我考毕业试嘅时候呢，考我嗰位老师係台湾嘅一个旧约嘅教授。他说、哎、本来我回台湾的时候呢，都是想着做原文研究的，都是想着推广台湾的、就是、基督教界呢能够在、就是、原文那方面呢有进心的一步的。推了没多久他就放弃了，走了去搞神秘主义了，即是差好远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配套来做这件事。你做咗出嚟嘅嘢冇人睇，冇人识睇，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同欧美嗰啲嘅人由中学开始已经接触原文、读原文嘅情况好唔同。如果一代两代系咁嘅时候，其实跟住落嚟第三、第四代仲有几多人识得喺原文里边读圣经，我哋都真系唔系好确定。但系另外一个地方咧，佢系唔系好担心呢个问题。呢个地方大家估唔估到喺边度啊？中国大陆，你说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神学院，有这么多的、就是、人有兴趣研究原文，其实不是。我的老师告诉我，其实中国政府养了一批的学者，已经为数有几百人了，有古代历史专家，有古代语文专家，有考古学家，有各国例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希伯来、希腊语文的专家。为什么？因为将来他们可以集合这班专家来到翻译圣经。哇，这么好，这么多专家翻译圣经。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这个情况。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佛教在中国。当中国人自己翻译佛经的时候，本土化了，深入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就变了中国佛教，整个佛教的面貌就不同了。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话语权，已经有诠释权。其实如果中国开动国家机器培训一班学者出来的时候， 将来圣经的诠释权、翻译权，我想就不在教会那里。我们没有那么大部国家机器，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培养到那么多的人才在神学院里面去做一些那么分工细致、那么有需要资本的一些研究。跟住落嚟会点样？我唔知道，可能会产生中国基督教，还是系咩嘅一回事？喺我哋今日，如果我哋话读神学做乜嘢嘅时候，我谂我哋喺呢度真系值得深思。如果你问我读神学有乜嘢用嘅时候，我谂我哋需要去维持翻我哋有呢个信仰嘅，系一个信嘅人，系一个基督徒，系希望明白上帝嘅心意，明白佢嘅话语。来到研读他的圣经，遵行他的旨意，我想这个就是读神学最基本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希望垄断了这个宗教的话语权。这个如果我们不做的时候，可能将来我们就未必有机会来到去做。先知在这里很特别，我读来读去都不是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在第一章你会发觉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先知常常提到他们。第一节就是这个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还有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个大祭司。我不明白的地方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提到他们都要提他是哪个的仔，都要提他是什么的职位，仿佛我们很善忘，读完几节就不记得了他是哪个一样，又要提多次这样。还你知道他的称呼都很长的嘛，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呢？在这里很明显先知哈该要强调他们那个角色，他们这个领袖的角色，在被掳归回的群体里面，一个是政治的领袖，一个是宗教的领袖。这两个领袖对于整个群体的政策，对于整个群体的生活，都是一个起决定性关键作用的人物。所以在这里他要先来到告诉这班领袖听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当新时代来到的时候，旧的范式过去，你没办法在一个没有圣殿的时间、没有君王的时间来到按回旧人时代来做的了，那你可以怎样呢？就要跟这两个领袖好好地去谈，好好地去商量，将上帝的说话告诉他们知道。他们是有实权做实事的人，他们能够改变那个现状。今日如果上帝有信息来到的时候，都会找一些领袖来说，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那么简单，每一个地方都有领袖，或者你都是一个领袖，你可能是你家里面的领袖，是吧？你可能是你工作岗位上面的领袖，你也有你在社会上面的位置。今天上帝有些什么要跟你说呢？有些什么要带给你一些新的观念，以致你都可以跟他一起去参与这个国度的建立呢？先知在这里讲的说话，他不是引回之前的先知怎样讲，他不是只是解经，而是有些新鲜的来自上帝的启示，对当下的情况有所观察，有所解释。他的解释和历代自己很相似，如果不理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能够国泰民安，你不要想着能够生活安定，这个是没办法做得到。所以先知就要讲给他们听，这个信息是很重要，要理顺个先后次序，理顺和上帝的关系，这个才能够保障到他们生活的平顺。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有很新鲜的从上帝而来的领袖，你真的可能要小心，这个很可能是异端。但是当我们回到去圣经来到去发掘上帝当日怎样跟那班领袖讲话的时候，我们又发觉我们今天都同样能够从他们来吸取到很多很多的教训和经验。上帝不停叫这班领袖要去反省，从这个现实的情况里面去反省，原来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的领袖，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时时刻刻要将这个很古旧的信仰和他生活的现况来做一些整合，来到反省，来到以致他知道上帝在这一步要做些什么。神学院就是要训练这些人，训练这些教会的牧者，来做好在教会里面的管理发展， 他们要训练基督教的思想家在伦理、在教会处境化的研究，在基督教现代化的研究，在很多科技发展，无论是 AI 或者是媒体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发展方面，在个人家庭面对很多很多急剧的变化的时候，很多社经的问题、环保、很多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生活问题，我们都需要培养人来到帮我们一起去探讨。更加不要说我们一路以来都需求不断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宣教士等等这些。今日神学院收生的情况是越来越少的，可以告诉大家，越来越多人不想读神学，因为经过过往几年，大家都见到在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处境很不容易，或者社会上面对教会的印象越来越觉得负面，对他们没有关系，也都不觉得教会能够很关心到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多人不去考虑这一步，甚至很多教会都不再讲呼召人去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上帝的路，这个真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我们将钟摆放在另外一个的极端那边，在这里有时我们甚至见到一些自己的宗派都不支持自己宗派神学院的情况出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又每天在发生着。我再说，上帝虽然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提这个两个领袖出来，叫他们好好的做事，叫他们好好的整顿他们那个生活的情况，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哈哥书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记低了这些的日子的，是吧？大流士王的二年六月初一日，其实是一个假期，是一个即是大家都放假在城里面聚集的日子。哈该虽然他有心去针对这两位领袖来讲信息，但我相信他都拣了一日听众很多的人来到去讲这个信息。不是只是教会领袖，不是只是信徒领袖、社会的领袖，只有责任来到去做好改变现在这个情况，拓展天国的观念，更新我们的神学，深化我们那个反省的一个责任。其实你和我都有份，我们都是上帝要呼唤的对象。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想想上帝叫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神学不是只是一些即是大脑的体操活动来的，神学是希望我们对上帝的心意有所体察，神学是天国部署的一些策略来的。我们如果不是好好在这里投放资源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办法做得好。神学不是讲个脑，神学是讲个心。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上帝不停地激发那班的领袖的心，激发那班的百姓的心，在第十二节和第十四节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上帝怎样激动他们的心。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在今时今日，你对教会、你对团契、你对小组、你对整个香港的社会都在信仰里面很有负担，都觉得很艰难，都为到香港、为到自己的教会很着急，不知道可以怎样做，但是很想做些事？可能上帝正在这里呼唤着你，希望你重新整理你人生的优先次序，希望你能够摆上自己，为上帝来干一番好好的见证事业。上帝在这里要人去敬畏祂。你说我做得什么呢？是吧？人微言轻，我能够有多少的能耐呢？是吧？但是请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讲什么？上帝在第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们最后起出来的圣殿呢，跟之前的圣殿没得比，是吧？甚至有些人起好之后在那里哭，哇，怎么搞成这样啊？我们又说我们回来之后，上帝将很大的威严、很大的威严和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国家上，为什么我们最后是起了这样的东西出来的？上帝没有，你再听清楚，上帝是没有任何的说话是骂他们起得不好。上帝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就是这样的，他们当时的资源十分之匮乏，能够做的事十分之有限。但是上帝一早讲的是什么？你们起呢？你们的责任是起，你起的时候我就因此起乐而且得荣耀。上帝不是看个结果，上帝是看你愿不愿意起来投身，摆上你自己的时候就能够这样做。有很多人试过这样 都告诉你们真的得，是吧？有某一间神学院的即是一个的老师，他的太太本来高薪厚职，不过当然要卖条命给公司，然后提早退休，为什么？他说哇真的不得这样拿命，是吧？然后全职去做义工，去见证上帝，开心到不得了。亦都很多人做投资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提早退休，跟着怎样？去帮教会理财，去帮传道人理财，去令到他们有更加好的后援来到去推动事工。很多这些人，至于我们怎样行动，要做些什么，是不是个个都提早退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视乎我们怎样理解这个天国的福音，究竟什么是福音，它的内容是怎样，怎样呈现出来，怎样去传扬，教会传扬的模式和使命又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可以怎样影响教会的事工，生存的模式，聚会的模式，资源的运用，怎样不会令到世界觉得教会常常都在自说自话，只是挂着自己上天堂，只是知道在道德高地责备人，自己又 不是好得去哪，我们怎样去摆脱这些色彩，摆脱这样的印象。其实很简单，从你的心做起，上帝给你什么感动你。我身边都不少这些人，最后讲一下他们的见证我就完。有个姊妹，她有一份好的工作，最后上帝感动她，她见到街边那些印巴裔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没人理，没理由这样的，于是就在佐敦的地方开档，跟他们讲一下故事。讲下讲下，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成为了一个习惯，成为一个传统，街坊都知道他做这件事，这公公婆婆会预先帮他霸定位，管理员不会骚扰他，就由得他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好像一个主学规模那样，先头自己人做，后来外国教会都知道他的需要，派人来支援他，训练他，派成队同工来去帮助他，一个人一个异象开始就能够这样做。台湾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叫张蒙恩牧师，是吧？大家可能都听过他，他都一样，他说福音不是用来讲，要活出来，所以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他在教会就有特别叫 Face K， 他穿 T 恤短裤讲道，因为他要面对那班是年轻人，他们有他那个世代的需要，你穿到好像我这样，或者打麻药摊的时候，他就跟你拜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停地挑战他在座的每一个，你怎样活这个福音出来，你怎样活这个福音出来，不是去说你怎样活出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仍然觉得读神学有需要的原因，我们要将这个福音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今天晚上我没有想着向大家做一个呼召，但我很想利用以下的时间安静一下，听一听上帝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来感动你，提醒你，让你一同来到去感受到上帝的心那种的迫切，他希望透过重整你的生命秩序，优先次序来到赐福给你，更加透过你赐福给你所在的群体，无论是这个教会，无论是这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的香港，你愿不愿意摆上自己，你的心有没有那种的火热，有没有被它燃点那种的感受，有没有准备好自己，将微小的自己摆上的时候，它能够使用你点燃周围的人，改变现在的情况。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恳求主耶稣，你开恩可怜我们这班的罪人，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时间都只是看着自己的需要，忧忧愁愁，很多的担子，很多的难处，仿佛上帝你没有顾念过我们，仿佛上帝你自己早已经撒手不理这个世界一样。上帝啊，我们求你，我们今天的人回到来教会敬拜，我们的心真的能够跟你联系，我们不单止把口赞美你是创造主，
唔单止我哋唱嘅诗歌话你系我哋嘅救主，主啊，我哋嘅生命都好需要能够将呢啲咁重要嘅真理能够活到出嚟。我哋恳求圣灵，你怜悯我哋，帮助我哋，以致我哋今日唔系好惯常咁嚟完听完道就走，我哋真系带住你自己嘅信息，带住你嘅感动，让我哋知道上帝你自己救咗我哋嘅时候，唔系要我哋自己去享受人生就算数，唔系要我哋活得好地地，有两餐饭糊口就算数，唔系翻咗教会有个基督徒嘅名就算数，而系好实在嘅，能够将你自己嘅生命流露出嚟，祝福其他人，帮助人，能够见到福音就系咁真实，上帝就系咁美好。主啊，我哋都好微小，但我哋愿意将自己摆上喺你面前。求你赐福，求你使用，求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